咁我哋或者一齐再一次喺神嘅面前恭敬嘅仰望佢，俾我哋佢嘅话语。天父话我哋仰望你啊，实在我哋好需要、好渴慕去听到你嘅声音。主啊，愿呢个讲台所发出嘅声音，真系能够有主你圣灵嘅引领，你嘅话语喺里边，让我哋听到唔系单单系人嘅声音，而系父神你透过你嘅仆人宣讲嘅话语。圣灵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有没有？今天的讲题是以父的事为念。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小学的第一课是教什么的？有些昨天就说山高高的山，海、大海大大的海，樣即是好像是那么上、我记得、应该我自己印象中就是天亮了跟着上学去、樣大概是这样的。但在香港教育底下呢，小孩子我相信呢未去到小学呢已经识一个字，就叫爭，因為我個仔咧兩歲啫，淨係識講嘢。佢見到阿家姐食緊雪糕咧，佢就話爭咁樣，即係就嗌出嚟。咁咧，所以我哋啲細路仔好細個，我哋已經教佢即係要係嘛，即係行爭喺起跑線嗰度行噶嘛，係嘛。所以今日咧，你見到街嗰度咁多人口罩又爭啊，其實係我哋啲廁紙又爭，係因為我哋咧。从细都教育要争要赢，但犹太人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是要听、在哪里来的呢？原来呢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叫做 Shema， Shema 就是要听，在希伯来文要听，其实是来自申命记和民数记的、三段的经文，都是上帝很清楚的教导摩西、叫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要留心的事。他说以色列、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就是他们什么的来源。犹太人会继续在那段经文里面听到就话要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留在意中，经常去纪念神的话语，又要将它戴在手上为记号、放在额上面、即是来到、为经文。所以呢你见到犹太人就很字面主义、即是将它就是大家见到这顶不是帽子来的，是个经文盒来的。如果你去到犹太的地方，你知道它的经文就放在这个盒子那里。这条手带呢其实就是经文的手带来的，里面都有经文的。放在这个无论在家里行路起来躺卧都要谈论，在他的门框那里、我那时去到以色列的地方也都见到他的门呢是有一个这样的盒子的。我最初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看回就知道是圣经的吩咐。他们很守圣经的话语，所以他们真的很留心去听上帝讲过些什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听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耶稣也都是在、这种传统的训练里面一路的透过去学习去认识上帝的话语。你说耶稣不是全知的吗、为什么他要学习的？其实这个也都涉及一个重要的神学的观念。那我想用少时间解释一下。其实在神学观念里面，基督论、就讲到神人二性怎样协调、即是一方面神是全能全知的，人是有限的，究竟怎可以两者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呢？那我们相信就耶稣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因为今天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提过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人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是不断什么是增长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降生成为一个有限的人的时候， 佢都需要有一种学习嘅过程，有经验同埋知识嘅累积嘅过程。只系有啲时间，你话耶稣都可以有预知嘅能力嘅，好似佢嘅门徒拿但业系咪啊？佢喺无花果树底下谈论佢嘅时候，主已经认识佢啦。但系我哋知道呢个系点解呢？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此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将他倒出来，将他的神性倒空了，即是说他将他的神性的能力倒出来交托给父神。当他要知的时候，上帝就会指示他，让他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所以 在耶稣的知识里面，他能够有超然的知识，是因为他圣灵将天父的心意来到提醒耶稣，所以有这种的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原来刚才大家看的经文是一个段关于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十二岁其实要行一个礼仪的，就称为律法之子 Bar Mitzvah， 就是这个这样的希伯来文，就是 Bar 就是儿子Mitzvah 就是那个律法的意思。他就是要行一个叫律法之子的一个礼仪。在这个礼仪里面很有趣，少年人就会说，今天我就成为一个男人了，即是从一个儿童的阶段进入一个成人的阶段，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成人礼来的。那在这个时间呢，他的爸爸就说一个很奇怪的说话，他说感谢上帝使我解脱了对这个孩子的罪应负的责任。好像甩烂了这样。但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去到这个阶段，他是一个成人，他应该负起自己做的所有的事的责任。这个就是在这个礼仪里面很重要的意思。其实我都记得我自己是有参加过成人礼的。潮州人有一个叫做什么出鬼哭。我记得呢，有一天十五岁那年呢，我妈就煮了一碗甜面给我们吃。跟住仲有一碗呢，唔知豬肝啊、粉絲係咪豬肝啊、豬心粉絲咁樣嘅嘢。咁我大概就係咁樣，好似仲有隻雞公雞咁樣，就要我哋咬一咬個雞頭咁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潮汕嗰啲成人禮啊，而且要食嗰隻紅桃果，有冇食過啊？有啲潮州人應該食過㗎啦。而且仲即係傳統啲，仲要穿對紅劇㗎。咁男女都要穿呢对红劇嘅。咁呢就寓意就係、是、即係以前好似有个状元呢，就係穿冇钱买鞋，所以穿劇咁，所以佢哋就话独占鳌头啊，所以呢就希望你即係都係一啲祝福嘅意思啦。有心食豬心豬肝，知唔知点解？好简单啫，有心肝囉，做人要係咪都係一啲好嘅意思嘅。咁傳統啲嗰啲就亦都要去廟嗰度拜公公媽，即係佢哋嗰啲祖先啊，即係代表即係一種神宗追遠嘅情況。孩童嘅耶穌原來就係喺當時進行咗呢個嘅成人禮。喺聖經裏面我哋見到呢，耶穌喺三歲到三十歲呢個階段呢，其實係空白嘅，只有呢一段唯有路加福音嘅記述。所以我们知道这段都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记载了耶稣的成长的故事。大部分 80% 都是没有记录到的，在他的生平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经文我不跟大家读了，因为大家刚才已经读完了。我们就继续讲解究竟在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事。耶稣的屋企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每年都要去到守逾越节，他们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节日，所以其他那些五旬节或者是住棚节，他们不到呢，这个节都一定要到，即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一家人这样来到去到 每年去到守逾越节这个节期。咁喺重行完咗呢个节期嘅时候，咁啊相信耶稣呢、这个十二岁呢个年纪系大唔大细唔细呢，所以佢可能有时会跟咗啲爸爸嗰边成年人嗰边，但系细路仔有时又会跟妈妈嗰边系咪，或者同埋自己嗰啲朋友喺度玩啊，通常我哋一大扎人出街呢都系咁样嘅情况啦。咁所以行到半路过咗一日嘅时间，为什么吃饭的时间耶稣都没有到呢？在这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就开始慌张，咦，原来他不在那班同行的人当中，没有留意，原来不见了。于是乎他们一路这样翻转头去找耶稣，找了三日。哇，所以你明白吗？不见仔不见女找的时候呢是很慌张的。他们去到游乐场又见不到，去到基普又见不到耶稣，啊，点算呢？耶稣应该不会在这些地方。最后他们想到会不会还在圣殿，于是乎他们就走回去，终于真的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耶稣不在这里玩，而是耶稣竟然和一班的律法师大人文士在这里讨论圣经。圣经里面说他一面听一面问，而且他们是一起有讨论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一个惊人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年纪已经可以跟这些成人去讨论。那究竟他们讨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呢？圣经是没有说，但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定是关于尼赛亚，因为在整卷圣经里面尼赛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中心主题。在以赛亚书更加讲到尼赛亚将来要来到拯救他的民族，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自己的职份也是尼赛亚的职份。所以其实耶稣在这个时间正正在厘清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工作。我们相信透过这班的讨论，他能够更加明白圣经里面对于他的描述。当时可能因为顺带一提，就是当时他们有一种传统，就是在守完节之后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聚会来到去讨论圣经，耶稣就是参与在这种的聚会里面。在这个时间约瑟和玛利亚终于找到耶稣了，他就很焦急地跟他说，他说我的儿子啊，为什么你对我们做这件事呢？看看你和我的父亲很焦急啊，到处地找你。玛利亚这种语带责备的口吻呢，其实都是人之常情哦。不过我们相信在耶稣身上是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应该耶稣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他应该是一个没有罪的，他从小到大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耶稣这个时间他回答，他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的父的家里面吗？这个回答令到他们两个都非常之稀奇。我相信这个时间也是特别提醒了玛利亚，这个小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他是由圣灵感孕所生的，他真正的父亲是天父。所以当时小小个的时候在西面这个先知的面前，这个先知宣告说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相信玛利亚虽然是惊讶，但是他圣经形容他在心里面反复去思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述。耶稣留在圣殿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他和拉比讨论很核心的问题，关于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谁是耶稣的父亲？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你和我和你的父亲都很焦急，但究竟耶稣的父亲是约瑟呢，定好像圣经另外一段刚才所说，他另外一个父是天父呢？ 相信呢个我哋都好知道吓。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究竟耶稣嘅工作，佢真正嘅工作系乜嘢咧？嗱，你喺呢段经文里边就提到一个，佢话耶稣对佢哋讲话，点解嚟揾我咧？难道你唔知我应当喺我父嘅家里边吗？其实呢，我哋如果留意喺和合本同埋和修本嘅翻译里面呢，係有唔同嘅。喺呢个应该係和修本嘅翻译呢，佢就係 in my father's house。咁我哋好容易去解释，就係喺我父嘅家里面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今日嘅题目呢係嚟自和合本嘅，以父嘅事为念，就是 in my father's business， 以我的父的事或者事业为念。那究竟是哪一个才对呢？原来两个翻译都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文里面是没有讲到 in my father's 什么的。只是说 in my father's， 这样就是停了。其实在那里有个暗示，就是说是household 是一个家业，即是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在今日我们现代社会就会将家庭和我们的工作来到分开，是不是我们要翻工要翻家，是不是？但是古代的人其实他做事就在家做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他好像耶稣做木匠，他就在家里面去做他的木工。所以其实他的工作和他的家庭是二合为一的。在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才将这两样东西分开。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耶稣其实两个都是通的，就是说其实是家业。耶稣就在他的家里面尽他的职责。当这件事之后，耶稣很乖的跟随他的父母回到家。圣经说他顺服他的父母，他并没有因为他自己要关注天父的家业一直留在圣殿，而是他跟随做到三十岁都是做木匠的工作。我们都记得上次我们看的经文，这个就是耶稣家的招牌了。我的轭是义父的，耶稣很擅长去做，好像尤斯丁所说，好擅长做假同埋做嗰啲泥嘅。咁所以呢，我哋相信耶稣做佢嘅行业做得非常之好，出色。而且佢能够照顾佢嘅家庭，我哋都相信呢，耶稣嘅爸爸后来约瑟呢，应该即係肉身嘅爸爸呢，好早已经过咗身。所以佢要因为后期嘅技术係冇咗佢爸爸，係咪？所以呢，我哋知道呢，佢作为长子就负起一家人嘅生计，直至三十岁为止。嗱，这个就是耶稣他的家业。究竟耶稣的家业是木匠，定是天父的家业，就是传道的工作呢？究竟哪样才是他的工作？去到三十岁之后才出来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他说他要使被掳的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个是他出来做天国事业的引言。而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成了，这个是一个句号。由他的引言到句号，我们见到他的生命在他最后的三年半里面是真是履行他作为一个尼赛亚职份，他天父的家业的这个工作，这个最重要的责任。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问，究竟哪样才是我自己的家业呢？我现在自己做的工作，我们在世界上履行的职责，是我的家业呢，还是我们天国的使命才是我们的家业呢？其实我相信在耶稣身上 佢并冇好似我哋咁样二分啊。其实佢喺屋企嘅时候，佢系尽诸般嘅义，做一个人应该尽嘅本分，而到亦都系佢作为尼赛亚一个预备嘅时期，喺上帝嘅时间适当嘅时候，佢就出嚟传道，让佢履行佢尼赛亚嘅职分。这个亦都是我们一路很想去探讨的问题，究竟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命定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有一种矛盾，我们会说我们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使命分割成很多的部分，我们会认为我们现在在做属世的工作是跟神的国度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很完美、很一致、很和谐的整合。而道成肉身正正告诉我们，他是将人间和天国很和谐的来到结合在他的身上，他完成了天父和作为人的使命和责任。其实神对我们的命定各个人都不同，我们很希望我们去明白，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做教牧执事才可以实践天国的使命，我们其实在每日我们生活的岗位、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我们家庭里面做一个主妇，我们其实都能够实践我们人生的召命。其实在我们召命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公因素或者公约数是什么？就是当神创造世界的时间，他给了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这地，所以生儿育女呢都是天职，是一个很重要的天职。跟着他说要治理这个地，因为够人多才可以治理这个地，并且要治理海陆空，哇，所以人类是一个这么重要管理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今天我们做的工作，只要对世界是有益有建设性的，其实我们都是在做治理的工作，我们都是履行我们人类文化的使命。但是耶稣当他透过他的受死和复活，其实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人类的群体，一个新的人类，他都颁布了一个新的使命，除了是彼此相爱之外，他还叫我们什么？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这个大使命，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新人类新的群体一个很重要要恪守。所以这两重的使命是成为我们人生活在世一个叫做什么最大的公约数。我们不过我们不会满足的，是不是？我们总是很想明白上帝你究竟对我自己的召命是什么，我将来会成就些什么，你给我人生最大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都很想寻求。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甚至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旅途里面，我们都很想知道怎样抉择，在我这个关口我行左还是行右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关口我自己都有很多的矛盾。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那么喜欢读书的所以我就到我上堂的时候呢，那本课本呢是我的漫画册来的，所以呢如果揭翻开我的旧事，那些就页页都有漫画的，因为我每逢上堂我都是发紧白日梦的。咁呢所以我有个老师，我试过将我啲老师嗰啲样子全部画晒贴壁布的，即是建构了一个古仔的星球大战咁样的古仔。咁呢就所以当时呢有个老师呢就好欣赏我，即是佢就话不如你去读这个设计学院啦，即是中三就你都是不啱读书的，读书这条路很难走的。咁于是我真的听了他，我很容易被人影响的，你知不知道？ 咁跟住我就走去当时嗰啲工业学院嗰度，好似李慧利嗰间工业学院，咁我就去考试啊。喺考试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就有个准考嗰啲老师咧走上台嗰度啊，各位同学，其实你哋里边咧好多人读到书嘅，唔好喺度，快啲走。其实佢好深啊，即系因为我哋去知道咧呢条路可能艰难嘅，即系如果要走设计呢条路，当然都可以咁样走，但其实你哋好多人读到书嘅，快啲走。咁我见到全场咧走咗一半人嘛，咁我又好容易俾人影响。我只系上堂画下漫画嘅啫，咁我就跟埋走。跟完走之后，我就升到中四咧。后来我仲要留班啊。咁喺留班嗰年咧，我终于发奋，由第尾考到第六啊。咁咧，所以我就开始中意读书啦。咁于是乎咧，最后咧，上帝都俾我有恩典去到中七。就喺嗰阵时咧，香港啲大学系好少嘅，一班里面咧得两个人可以入到大学，我一定唔系嗰两个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同另一个同学一起去考台湾嘅大学。哇！呢个同学好叻噶，佢中史系全班第一噶，我中史系全班第尾嘅。跟住咧，竟然考完之后咧，我入咗台湾嘅一间大学，而佢咧入唔到啊，所以我好开心噶。哇！我几开心啊！我走去同阿妈讲话，我考到大学啦咁样样。咁喺呢个时间，我阿妈就讲出一个好令我好悲痛嘅事实。佢就话：其实我哋屋企唔系好够钱供你噶噃。咁其实我都问咗我家姐吓，即系帮我嘅。咁但系咧，我最后都系决定留喺香港做嘢，开始做嘢。我做补习社老师啦，我做教会干事啦。我后来就帮我姐姐手嘅工厂做一啲生意咁样。咁所以我条人生嘅路，你睇唔睇到啊？好多关口。如果我嗰个决定唔系咁样咧，我可能而家已经喺台湾做紧嘢，娶埋台湾老婆系嘛？我点解会娶到我而家嘅太太咧？系嘛？系好奇怪喺百佳遇到嘅吓，即系唔讲啦，那个太一不报咁长，我哋今日暂时唔好讲，连我啲仔女都唔知嘅。好啦，讲到边度啊？系啦，其实我好记得我喺我自己中学阶段嘅时候参加夏令会，我就系问一个问题，我点样抉择啊？我点知我行左定行右？我就系、是。当时夏令会我举手问嗰个西人嘅宣教士啊，有一次请咗个西方宣教士同我哋讲，咁我问佢：你点知道上帝叫你点样做噶？佢讲咗一句好重要嘅经文，佢话：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佢话我哋嘅上帝系一个活嘅上帝。我哋有时好惊，我哋人生行左或者行右。其实就算我哋行左行右，上帝都会引导我哋噶嘛。佢系活嘅神啊嘛。其实喺我人生真系经历咗无数上帝引导嘅故事。今日讲真系一笔报咁长，有啲难关我都唔知点过嘅时候，我真系听见有声音同我讲，安慰我，鼓励我。喺我失恋嘅时候。我竟然会连续收到三封 email 安慰我失恋，那些人都不知道我失恋，所以我见到上帝奇妙到不得了，他就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日子不断地提醒我，鼓励我，就好像这个经文说，我要行在其间。其实我们今天要确定的并不是我们人生将来会怎样，或者我们的照明可能我们都是模糊不清，但你要记住，我们上帝是活的，他可以带领我们人生一步一步走向他的心意里面。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将放心的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有时我们很恐惧，我们会说，上帝啊，我不想做那样东西，你会不会逼我做那样东西？上帝不会这样，他很乐意我们走在一条喜乐的道路里面。他的满足上帝嘅心意系我哋人生最大嘅喜乐，因为我哋就系做紧上帝最想我哋做嘅嘢。各位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明白，今日我哋每一个决定，其实可能我哋都觉得好重要，或者可能我哋都会影响好多，我哋都冇办法睇透我哋人生嘅每一步。但我哋要记住，我哋嘅上帝系活嘅上帝，佢一定能够带领我哋人生走出任何嘅困境。即使今日我哋面对香港咁困难嘅环境，可能因为咁样我哋要减薪，我哋要失业，我哋甚至可能喺屋企里面百无聊赖，我哋唔知点解我哋会落喺呢种境况里面。但上帝系活嘅上帝，佢嘅保护足够我哋一切嘅所，佢能够解决我哋一切嘅恐惧。求主帮助我哋喺呢个重要嘅环境里面，我哋能够恭敬嘅仰望佢，用我哋嘅信心去依赖佢，以致我哋能够走完我哋人生嘅呢段路。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叫做摩西嘅阿婆婆啦，即係台湾嗰啲名词就叫做奶奶呀，或者咁样。咁呢呢个女士呢，佢叫做安娜玛丽摩西。咁呢其实佢个名字有个摩西呢个字呢，我觉得都好好特别。你知唔知摩西几多岁先蒙召？摩西是80岁才蒙召，上帝才在火的荆棘里面跟他说话，引导他进入他人生的命定的那一步。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害怕太迟的。今天可能你说，哎呀，人生的照明我都走到人生的问尾了，是吧？还说什么照明？不是，我们这里有没有人76岁啊？可能有的，在家里，但是你不用怕我。这个婆婆76岁的时间她先开始画画。她以前做开的刺绣的东西，因为她的手的关节炎就做不到了。通常我们做不到一些东西我们就很伤心，是不是？但是这个婆婆没有这样来到去放弃，而是她改了去画画。画画拿着画笔就不用怕关节炎。在这个76岁的时候开始画画，去到80岁他竟然可以开个人的画展，而且他竟然是作品是有1600幅的作品，他画到100岁还继续画画。你看到他的画很有生命力，是不是？就是很漂亮，虽然不是说一定是 很精细或者怎样，但是他就是画出他在乡间那种生活那种喜乐。他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话，佢话唔系最重要嘅，系要保持我哋生命充实。曾经有个日本嘅后生仔，佢话我做嗰份工咧好闷啊，我真系唔想做落去啊。虽然呢份工好稳定啊，我可唔可以去做作家咁样嚟到问佢？呢个婆婆佢就话俾佢听，佢话做你喜欢做嘅事，上帝好高兴咁帮你打开成功的门，哪怕你已经是80岁。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很多人我们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其实你仍然可以继续去明白上帝的召命在你身上的计划，只要你愿意，上帝会为你揭开新的一页。有时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这么久我都在蹉跎岁月，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最重要有两个重要的指标，是哪两个？就是这句的经文里面，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的经文。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原来这里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耶稣能够履行他人生的使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停低过成长。我们这里见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质和量的增长。所谓质的增长，我们这里看到耶稣的智慧，其实一个智慧就是人的心智的质素，不断的透过累积，透过思考，不断的成长。今日做的事比昨日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好，后日的比今日更加的好。我们会不会问下自己，今日我做了很多很久我现在的工作，我有没有一日做得好过一日？我有没有不断地来到去寻求进步？定是我越来越 hea 住来到做，我越来越散漫， 有心无力。第二是量的增长，量就是指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做更大、更难、更重的责任。这种进步也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二是我们要讨神和得人的喜爱、喜悦。讨人的喜悦并不是必然的，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是要讨神和人的喜悦，是那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他们有时会逼迫我们，捏造坏话，毁谤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恐惧的，因为我们只要行得正，企得正，他们都没有我们内乎内何的。各位，今天我们行事为人，我今天反而是见到很多信徒被人排挤，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不懂做人啊。好多时候我们见到有些人很固执的，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并没有因为这样来变得更加明白去理解别人，反而更加的在固执的里面。所以有时候人觉得要排挤那些人，其实他是自己拿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这种情况，我们是真的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真的如果你会发觉人慢慢会越来越喜欢你的时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慢慢走紧入去我们人生照明的一个指标。咁当然喺最重要嘅就係得神嘅喜悦。上帝究竟係咪喜悦我今日所做嘅事？我感唔感受到我一路做嘅时候，上帝係好开心去见到我咁样做呢？我记得睇烈火战车嘅时候，嗰、那个跑手佢能够每跑一步比上一次更加快嘅时候，佢就话我心里面感到上帝嘅喜悦。佢连跑步都可以感受到上帝嘅喜悦。今日我哋做每一件事，我哋能唔能够寻求上帝嘅心意同埋喜悦呢？我相信以上两点就係我哋最重要，作为我哋能唔能够打开我哋人生呢个奥秘照明嘅嗰个嘅指标。如果我哋今日都唔合格，我哋今日无论体检、学业成绩、工作嘅业绩，我哋都冇进步嘅时候，我哋点样叫上帝揭开我哋下一页呢？我哋知道下一页点系咪对今日有帮助呢？所以弟兄姊妹啊，有时我哋睇本小说啊，推理小说，我哋都唔系揭到最后嗰版啦，系嘛？睇咗就冇意思啦，系咪？今日你离开嘅时间，我喺你耳边话，你几时会离开呢个世界？咁你会唔会听啊？即系听咗你会好惊，系咪？所以我哋唔系要知道呢样嘢，我哋而系每一页去打开。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去继续去明白。所以最后我希望跟大家讲，今天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每日进步着？我是不是能够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闭上眼，有少少默想的时间。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多谢你透过耶稣的生命给我看见一幅不断长进的图画，包括他的身量，包括他的智慧，包括人和神喜爱他的心。求你给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多结果子，不要白占地土。主啊，今天虽然我们曾经在人生里面很多的关口，我们感到犹豫，我们感到气馁，但是主啊，你提醒我们，不是左不是右，而是我们困难的时间，我们仰望你，一定会听到你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条是正路，行在其间。求你继续的祝福赐恩给我们，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的状况都会出来，很多我们里面那种的焦虑，好多我哋嗰种嘅恐惧都会出嚟。主啊，正系好好时间让我哋反省，我哋生命最重要嘅系乜嘢？唔系喺呢个世界有几长嘅时间， 而是我们每一日是过住讨你喜悦的生活，过住一个讨人喜悦的生活，让生命里面更加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求你继续帮助我们，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